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6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从根本上认识自己修炼中所犯错误及其危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20日。2017年底，我地区同修甲被旧势力以病业形式拖走，从出现乳腺癌病业假象到无奈去世，经过了2年多时间。甲在病业期间，我地同修去帮助他，和他一起学法切磋，帮他发正念，但始终不见好转。有同修直接对着他的病灶部位发正念，帮他往外推时，看到他胸部里面全都好了，只有露在外面的肿瘤状的东西还有指头大一小块连着身体，但却怎么也给他清理不掉。同修们建议甲向内找自己有什么执着没放下，看看自己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做了哪些不符合法的事还没找到，特别强调要深挖自己从监狱回来后为什么还到本地610办的洗脑班去做帮教。可当事人甲认为同修们是在抓住他的过去不放，认为自己已经写过严正声明了，并且认为自己做帮教也是以真善忍去转化同修，这没有错，所以接受不了其他同修的建议。另一部分和甲走得近的同修也认为其他同修不该揪住甲的过去不放，其中有位同修悟到师父点化甲出现乳腺癌病业假象是因为我们的能量场不正造成的，是因为我们地区整体有问题而不是甲个人的问题。后来在该同修的言谈中和他写的本地交流的文章中表现出，他说的这个整体是指我们整个地区，而反对甲向内找的几个同修却不在这有问题的人之中。所以认为大家只能从正面加持他，和他一起大量学法，不要再要求他向内找，不要去讨论切磋，不能再让他去找做帮教时的错误和执着，否则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甚至认为让甲向内找的同修就是旧势力，认为该同修发表了严正声明就该到此为止了，所以甲到去世的那一刻也没有认识到自己当初在监狱转化错在了哪里。甲不知道他做帮教所谓用真善忍去转化同修错在哪里，这是根子上的问题，这样去转化同修 就是用的监狱和劳教所洗脑般转化大法弟子的所谓以法破法的邪恶理论，破坏大法，迫害同修。承认这种邪恶的转化方式是对的，那么该同修的思想观念就还是站在邪恶那一边的，而没有站在师父和大法一边。很显然，一个人的观念还站在邪恶一边，尽管该同修已经发表严正声明，要回到大法中来修炼，也做着大法弟子的项目，可是这个人还不能完全算是大法弟子，这个生命就还在旧势力的掌控之中。师父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众生，但是旧势力他肯放手吗？旧势力认为你够得上大法弟子的标准，才不敢迫害你。不是说你做着大法弟子的项目，你的生命就上了保险了。根本的执着没放，根子上的错误没认识到，被旧势力抓着理了，师父也不好管。在此，我有几点浅悟，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同时也给有类似情况的同修提个醒，看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一，曾经邪悟，做过帮教，写过所谓三书、五书，以及假转化后又回到大法中来的同修，是否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错在了哪里？同修们往往看到有从黑窝出来写了所谓几书转化了的就着急，忙着告诉他转化是错误的，赶快写严正声明，赶快回到大法中来。有人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被非法关入黑窝时法理不清，人心一出来就会觉得那些做帮教的人讲的有道理，特别做帮教的又是昔日的同修，他们经常打着师父说什么什么了的幌子，对师父讲的法断章取义，同修便糊涂了，转化了。从黑窝回来，法还没学多少，有的人虽然能认识到转化是错的，但还不明白到底错在哪里。又有同修来提醒说转化是错的，要写严正声明，自己也觉得应该写，写完后还没有真正明白错在了哪里，也没有静下心来多学一段时间的法，就忙着要跟上正法进程，赶快弥补被迫害期间的损失，匆匆忙忙的就参与到救人的项目中来了。至于说在黑窝时导致自己邪悟转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什么执着心促使自己相信了邪恶的谎言，根本也没有时间，甚至没想到要去深挖了，更没有认识到自己当初写所谓的几书是犯下了谤师谤法的大罪，是从根本上背叛师父和大法，在大法中受益那么多，一入黑窝就失去了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正念。如果认识不到邪悟转化的严重错误，怎么能做到真正去改过？怎么能成为一个纯净的真正的大法弟子呢？还有一些同修在黑窝里，由于承受不了压力而违心地写了几书，但心里一直都知道转化是错的，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这部分同修从黑窝出来后能很快地学法，融入到正法洪流中，但也有的出于怕心，很长时间不能正确认识法，不能走出来。有的还认为自己在黑窝里假转化，是像孙悟空变成了蚊子，飞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是在用智慧保护其他同修，少受肉身伤害，认为自己做得挺好的。这其实是在党文化的思维里的一种变异的狡猾行为。经过多年的修炼，有的同修至今都还没认识到当初的假转化也是对旧势力的一种屈服，也是偏离了法以后的一种邪悟，一种变异行为。而且假转化以后，为了掩盖自己是假转化，也或多或少地干了违背大法的事，甚至助纣为虐， 干了迫害其他坚定的大法弟子的事。今天我们回到大法中来修炼是为了什么？是因为身体又出现了病业反应，要靠大法救命，还是看到别人回到大法中来了，我也跟着回来呢？不管是哪种情况回来的，都要在今后的修炼中不断地向内找，不断地去掉自己的各种执着心，真正地在法中去认识自己修炼的目的，才能真正摆正自己与法与师父的关系。只有真正在法中修，才能真正地提高上来，完成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兑现自己千万年亿万年在师父面前签下的誓约。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邪物转化是错的，错在哪里，无论干多少大法弟子的事都是表面的，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样就会被旧势力抓住不放，摆脱不了旧势力的安排，就会让自己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中而不知。所以建议所有曾经邪物转化犯过大错的同修，一定要静心的系统的抓紧时间学法，一定要用法来衡量自己邪物转化错在哪里。只有学好了法，才能归正自己，才能救度众生。只有在法中精进，才是真正的精进，在法中提高，才是真正的提高。把自己融于法中，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才能得到师父的保护。二，曾经邪物转化的同修，是否还陷在常人的情中不能自拔？很多同修确实从法中悟到邪物转化是错误的，做帮教帮助邪恶转化其他大法弟子是做了邪恶的帮凶，干了邪恶想干而干不了的破坏大法的事，帮助邪恶动摇了大法弟子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正念。这样的同修能很快地在法中提高上来，能够在法中精进，完成着自己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但是也有一部分同修对儿女及家人的情没有放下，一边做着大法弟子的事，一边还想着自己被非法关押时给家人造成了精神伤害和物质的损失。有人悄悄干着传销、直销、炒股等违背大法法理的事，其实已经在乱法破坏法了。有人已经亏了多少万甚至血本无归才醒悟，有人在传销和炒股中被钱迷得神魂颠倒，为自己在传销和炒股中的盈利而沾沾自喜，有人退休了还想着要去打工挣钱，为子女为家庭积累一些财富，不都是对名利对儿女情的执着放不下吗？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好多同修的生命进程可能已经结束了。如果不是师父正法，今天已没有一个人能活在世上了，包括我们大法弟子。也就是说，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所有的人延续了生命。那么师父为我们延续来的生命，不是让我们用来挣钱给子女置家产的，是为了大法弟子修炼圆满和救度众生的。如果这延续来的生命不能够完完全全把心用在修炼和救度众生上，那么可能就会出现各种病业反应，甚至去世。当初在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大法小弟子，现在都已长成大人了。可能由于同修执着儿女情，没有摆放好孩子学业与大法修炼的关系，没有好好引导孩子修炼，没有引导孩子把大法摆在第一位，孩子们也是遇到各种不顺，还反过来不断干扰大法弟子。有的同修不执着儿女情，孩子反而学业事业都很顺利，所以大法弟子们不能把心用在大法修炼上，麻烦就不断。 还把当初定下来得法的大法小弟子带偏了，至今有好多当初的大法小弟子完全迷失在常人中了。三，曾经邪物转化的同修是否还放不下夫妻之情、色欲之心？这个问题实际不仅仅是曾经邪物转化的同修，所有的同修都应该好好悟一悟，向更深层的找一找自己。这里只谈曾经邪物转化的同修。有的同修被非法关押回来后，觉得丈夫或妻子受了不少苦，想弥补弥补对方。有的同修就放不下夫妻情，以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为由，夫妻之情、色欲之心长期没修去。有人担心不满足常人夫妻的欲望，怕出现婚外情，怕对方出现社会上的道德败坏现象。有的女同修头发白了一大半，牙也松了，也没有生育能力了，还在过着夫妻生活。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中修炼的这一部分，要求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不怕你当多大官，也不怕你有多大的财，关键是你能不能把那颗心放下。当我们真正去掉色欲之心的时候，你的丈夫或妻子不会因为你没了色欲之心离你而去。情和欲绝不是夫妻生活的全部，还有高于它的更高尚的东西，恩和义。还有人出现婚外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甚至为了婚外情而离婚又结婚。我从法中悟到，执着于色是恶者，连常人的道德底线都没守住，这还是大法弟子的行为吗？建议所有在这方面犯过错的同修，赶快曝光解体干扰自己出现这些不好行为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痛下决心改过。四，是否有过利用大法资源为自己、为亲人谋私利？在邪恶疯狂迫害的那些年，好多大法弟子被骚扰、非法关押，失去正常生活的环境，没有了生活来源，接受了同修们的帮助，专心做着大法弟子的事，建立了资料点，为当地同修证实大法付出了很多。在流离失所的情况下，还做着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事，真的了不起。但是时间长了，有个别同修就把握不住自己了，经不住利益的诱惑，起了贪财之心。有个做协调的同修，没有保管好做资料的钱，被家里常人拿去用了。同修给他指出来，师父也多次点化，该同修还是没有归还被家属占用的大法资源，旧势力就开始了邪恶的迫害。五，从黑窝里回来的同修要主动的、严肃的清理在黑窝里留下的阴性邪恶的场。在黑窝里邪物转化的同修，你在那里写了三书，念了谤师谤法的文章，你的层层空间的身体都被邪恶操纵，布满了邪恶的因素，你的身体周围都布满了邪恶的场，你的主意识也被邪恶操纵了，你才敢那么狂妄地诽谤救度整个宇宙苍穹的大法，你才敢无知地诽谤为我们修炼付出了无数心血的师父，你不主动清除自身空间场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只写个声明说你要修炼了，你要救度众生，要弥补给师父和大法造成的损失，他能不干扰你吗？你在那个邪恶的环境里，耳濡目染的都是邪恶的因素，都是邪恶对大法、对师父的诽谤，就像人掉到粪坑里了，说身上没有沾上粪便，可能吗？因此我们要不断地清除它，在学法修心中不断地归正自己， 洗净自己，才能真正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才能不被旧势力干扰迫害。结语：所有在邪恶的黑窝里邪物转化过，包括假转化，又回到大法中来修炼的同修，真该好好从根本上认识和面对自己曾经犯下的大错，真正像个修炼人一样向内找一找自己，虚心接受同修的意见和建议，从根本上挖一挖自己的执着，是什么心导致自己会跟着别人邪物转化，是什么心促使自己邪物转化。你曾经放弃了大法修炼，你今天又轻描淡写地说句我错了，或请同修帮写个声明，有的甚至掩盖自己犯的错，不敢曝光自己犯下的错，写个严正声明都胆胆突突地怕邪恶看见，不敢发表在明慧网上，而是自己悄悄地写在纸币上花出去。你是师父的弟子吗？旧势力能放过你吗？你让师父为难啊，你让师父痛心啊。如果你原来的生命进程天年又到了，你让师父怎么办？师父能无原则地给你延长生命吗？凡是这种情况，就有可能会失去生命，给正实大法，给救人造成损失，给自己的修炼造成损失。你没有按师父的安排走完修炼的道路，这将是生命永远的无尽的遗憾。很多同修能意识到自己有什么执着，知道自己哪里错了，但是迟迟放不下这些执着，就是老是改不了。这时候自己还没认识到是自己该放下该改变了，而是认为这些是干扰，要发正念铲除，甚至还请同修帮忙铲除，这是向外求啊，这不是在修自己啊。这样的情况发正念能起作用吗？建议同修们真正养成习惯，在磨难面前无条件地认真对照法，去找一找自己在哪些方面的行为不符合法，并认真去改正这些不符合法的行为，这才是真正的在修炼。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化怨恨为感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21日。2014年的春天，我抱着刚满50天的孩子来到丈夫所在的城市，没想到一向支持我修炼的丈夫性情大变，在婆婆的怂恿下，她以孩子和离婚为要挟，整日逼迫我放弃修炼大法。同修找我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以后，家庭矛盾升级了。按丈夫的话说，我要360度无死角看着你。我被缠得死死的，只要一出门他就跟审犯人一样，刨根问底的追问我，跟谁去哪干啥去，几个小时回来。尤其不许我跟老年同修接触，无论上哪他都会过问，即便去楼下小超市都得检查一下小票，核对一下付款的时间。早晨上班，他去单位报个到，就开车回来看我在不在家。如果不在，就去附近的超市、公园、小店找。有好几次，我正跟同修在公园讲真相，一抬头竟看到他站在旁边看着我呢。家里几乎是3天一小吵，一周一大吵，一个月一次巨大战役，都是他针对我放弃修炼而进行的围剿。那时候真实的感觉到，自己虽然没有在监狱里，但是被一个名叫丈夫的狱警牢牢地看着，囚禁在家庭的牢笼里出不去。有时想抱着孩子去火车站吧，一走了之，可是又想坐火车去哪儿呢？不能回娘家，也不能给大法带来负面的影响，怎么办呢？想去同修家避一避，或者去婆婆家评评理，转念一想， 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呀。就这样继续煎熬着。白天婆婆会送来一顿饭，如果看到我上明慧网听讲法录音，听神韵音乐，或者刚好遇到了我的同修，都会汇报给丈夫。晚上丈夫回来会歇斯底里的大吵大闹的半夜，有时到凌晨三四点，摔东西踢凳子，气急败坏破口大骂，把我被子掀掉，把孩子的两个胳膊拎起来，吓得孩子蹬着两条腿大哭。我去抢孩子，他借机抢去我的手机，狠狠地摔到地上。我身心疲惫，一边哭一边在地上爬着捡手机。高压之下，我对丈夫生出了怨恨之心，对幕后主使的婆婆更是怨恨至极，那种刻骨的恨真是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满腹的牢骚无处发泄。我跟同修说，跟婆婆坐在一起，即便挨得很近，也像隔了千山万水，这不是一种比喻，是我真实的感受。同修笑了说，问题在你呀，你得放下怨恨，用善感化他，得拿出你的真心来。我也想对他善，真难啊，刚说放下又汹涌而来，有时候觉得抱怨的话直捅嗓子眼儿，一张嘴就能说出来，一看到他的语气表情就直冒火，每次都使劲地忍着憋着，攥着拳头挺着，长时间的发正念灭他，想师父的法，求师父加持，反反复复大半年了也不能根除。一次听说有的同修要被非法审判，我就想去对婆婆的怨恨心去了这么久也不起作用，现在没时间管了，得给同修发正念营救同修。就这样早上发晚上发，吃饭睡觉干家务，只要脑子闲着的时候就给同修发正念，发了一个月。有一天忽然想到，我对婆婆好像没那么怨恨了，感到很意外，竟愣在了那里。仔细回想，婆婆都是怎么对我的，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事，那些表情和神态居然都忘了，一点也想不起来，消失得干干净净。直到今天写这篇稿子，也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知道是师父看我有帮助同修的心，就帮我抹去了这段不好的物质和记忆。我不再为丈夫指责性的话语而动心了，只要他说饭冷了热了多了少了咸了淡了，我都改，以他为准。白天看到同修来我家，晚上我就给丈夫写信，有时候跟他讲不通，我就在心里跟他说，对不起，不是你的错，都是我不好。一点一点地学会了忍。有时候忍不住了，师父会借助他的嘴点化我，他会突然说，重压之下不动摇，或者质问我，你不是修真善忍吗？你做到了吗？我就觉得自己不配当师父的弟子，又没忍住。有时候快过关了，他突然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果然在一天以后，已经跟我一个月不说话了，他提出请我出去吃饭，饭桌上他说，我就是嘴硬心软，你又赢了。还有一次，他突然跪下来向我磕了三个头，我心里一惊，知道磨难又要来了。这次他写好了离婚协议要离婚，一天夜里他提前把孩子送到了婆婆家，要跟我单独聊聊，我猜想他想要个结果。我说，我在结婚前就修炼，你是知道的，而且争取了你的意见，你说有信仰好，不反对我修炼，咱们才结婚的，怎么现在你反悔了？再说我练功做好人，与人为善，也没做坏事，我练功都是利用了自己的睡眠时间，没有影响干家务活照顾孩子，没影响你休息，也没影响咱家的正常生活，而且我练功以后身体好，我是受益了才会接着练，我想让你也受益，让孩子受益，有什么不好呢？起初他态度温和，说什么让我老了以后再练，等孩子成年了自己去选择等推脱之词，后来提出限制我出门，不准我找同修之类的话。 我说这个是我的信仰自由，你管不着。他发火了，大骂起来，指手画脚，上蹿下跳。我索性坐在床头，盘起腿来，闭上眼睛，一声不吭。这下惹怒了他，他一下跳上床要把我踹倒，因为跳的力度太大，没等他的腿挨着我，我整个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后仰去。他声嘶力竭地大喊道，你给我等着，你等着。然后三步并作两步跑去厨房，抄起一把菜刀来到我面前，一边抡着菜刀，一边没有理智地大叫，你信不信我杀了你？他不停地骂着说着，来回甩着手里的菜刀，感觉一个不小心就能被他砍着。说也奇怪，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之下，我的心格外平静，心想是自己刚才的语气和行为激怒了他的负面情绪，不能再这样了，要冷静下来。我轻轻地闭上眼，缓解一下情绪。他怒不可遏地喊着我的名字，把菜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一低头都看不到刀刃，太近了，我不能动，心里想着把命交给师父，没事儿。我对他说，你干嘛？你怎么能对一个弱女子这样呢？他气急败坏又很无奈，你可不是弱女子，你可不弱，这么长时间了，无论我怎么说你就是要练，都打成什么样了你还练啊？我语气柔和下来了，把刀拿下来，咱俩再谈谈。我说，咱们都上有老下有小的，要是有什么意外，这个家怎么办呢？谁能负责得了？你也是个善良的人，见个流浪的小猫小狗你都可怜它。我相信你的本意不是要杀我，可是在这种氛围中，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如果因为一时的冲动伤了人流了血，咱们的父母和孩子不都跟着痛苦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这么不理智的事以后不能再干了，就这一次，咱俩不小了，得为家庭考虑。丈夫听着听着就低下了头，后悔了，刚才我太冲动了。他一说这话，我的内疚感油然而生。这一年多，每次他对我大喊大骂，吵得我寝室难安的时候，我只是表面的人，每一次过关都是师父拽着我不停地点化我，我才勉强过来的。而我自己没有主动同化法，在家庭中做得更好，没有真正的为丈夫着想，有时嘴上忍了，心里在发狠，我要不学大法早跟你离婚了，一天也不跟你过，就是有下辈子也不跟你过。有时候愤愤不平地回一句嘴，动几下手，面对他丧失理智的摔打，甚至有过同归于尽的念头，是自己对他不真不善不仁。他是常人，本性善良，是被中共洗脑蒙蔽的对象，我怎么能怨恨他呢？我发自内心地为他流泪，可怜他，想救他，给他讲了一会儿大法真相。虽然还没有完全接受，但他说，以后你练功我不管你了，你随便吧，也不提离婚的事了。我哭个不停，心里很感激师父。师父在《红银二解大劫》这首诗中说，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尽解渊源。师父将其命名为解大劫，我感受到大法真的化解了我生命中的大劫难。在这之后也多次出现过矛盾，但关系越来越缓和了。他对亲戚们说，没想到我作为34岁的高龄产妇能恢复得这么快，身体这么好，所有的家务活都是我在做，他在旁边玩手机，心里有时候觉得对不起我，但是自己太懒了。而我贤惠勤快，对老人和孩子很体贴。他还说，在我们发生矛盾的时候，总是我先认错，对他很忍让，这让他很意外，所以他也学会了忍耐，不想吵架了。在我上班以后，不管我回来多晚，丈夫都等着我一起吃饭， 对此我也非常感激。我在家看大法书，上明慧网，挂明慧日历，他也一概不管了。在他单位发展协党党员的时候，他悄悄地跟我说，别跟妈说，我没入共产党。与婆婆之间的隔阂也在消融，每个节日我都不忘买礼物给她，请她吃饭，给她换新的电视冰箱，她很高兴，慢慢的她也会跟我聊天了，最重要的是可以跟我说真话了。有一次我买的包装纸她不喜欢，就直接说颜色太旧了，人家买的都五颜六色的，可好看了，这个我不喜欢。我一听就笑了，这是他第一次跟我说心里话，我觉得很温暖。公公得胃癌在外地住院的时候，前后近一个月，我只要不上班就坐火车赶过去，看到公婆上火，我心疼得直流泪，喂饭、捶背、洗脚，看到什么活都干。婆婆跟丈夫说，她是真心的，儿媳妇能这样，真是没得挑。有一次，当我想给奶奶婆婆买件衣服时，她说，你不知道尺寸，买不好，哪天我买吧。第二天，婆婆就买回来了一件，说，算是你买的。我很感动，想感谢她的体贴，却不知道怎么开口。对于跟我曾隔了千山万水的人，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才好，就想到师父，弟子一定听师父的话，放下一切，在家庭中做得更好。我就走上前又迈了一步，轻轻地拥抱他一下，说，妈，你真好，谢谢你，谢谢你对我这么好。他笑得很开心，这个简单的拥抱对我来说太不容易了，我深知如果不是学大法，永远都不会有这一天。以前我不愿回忆这段经历，在心里始终认为这是一段伤痕，随着学法的深入，终于可以彻底放下恩怨，从心底生出的是一阵阵的感激。谢谢家人曾经给我制造的磨难，在我剜心透骨中让我舍去了争斗、委屈、愤愤不平和怨恨，使心的容量在扩大。谢谢伟大的法、伟大的师父帮我化解了恩怨，引领我从为私为我的自我中走出来。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雪莲的文章，由儿子转变引起的思考，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17日。在儿子6岁时，我就离婚了，从此和儿子相依为命。我修炼前后的变化，儿子是看在眼里的。修炼前，我因受共产协党斗争哲学灌输和影响，信奉人善被人欺，强者为王的理念，在单位里你争我夺，家庭中争强好胜，因此年纪轻轻就落下一身疾病。1998年5月，我喜得法轮大法，身体及人生观得到改变，修炼不到一个月，多年来久治不愈的失眠、心脏病、腰椎、颈椎增生、浅表性胃炎等多种疾病不翼而飞。看到昔日整天药不离口、愁眉苦脸的我，修炼大法后身体越来越好，心情越来越好，儿子也由衷地为我高兴。1999年7月，虽然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但儿子从来没有反对我修炼，只是叮嘱我注意安全，觉得好就自己在家练。我在儿子面前学法练功发正念，儿子从不干扰或干涉我，所以我一直以为儿子明白大法真相，支持我修炼。
2016年1月15日，我在和同修去省城的高速路上遭遇车祸，致使两侧锁骨骨折，右胸一根肋骨骨折。儿子在外地工作，不知道我遭遇车祸的事。2月20日，在儿子回家过完年将要返回公司，临上飞机前几个小时，方才得知这一消息。当听说我只在医院住了一天就放弃治疗，回家练功时，儿子十分担心和着急，说：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你赶快跟我去医院，不然时间太长，耽误治疗，落下残疾，后悔都来不及。我说：你看我原来心脏病那么重，住院打针吃药花了那么多钱，越治越重，练大法没几天，一片药没吃就好了。你放心好了，肯定啥事没有，大法是超常的。儿子说：你那些慢性病是练法轮功练好了，可是骨折怎么能通过练功接上呢？你是不是练功练傻了，练迷了？并执意带我去医院。可是无论他怎样说，我都坚持不去医院。气急之下，儿子和我吵了起来，并说了一句对师父不敬的话。当时我十分震惊，更难以置信，一直十分支持我修炼的儿子怎么会说出这么一句丧失理智的话。我既痛心又悔恨，痛心师父慈悲为我消除病业，净化身体，这次遭遇车祸再一次救了我的命，十几年以来不知为我付出多少心血，而我的儿子不知感恩，反而口出不逊，对师父不敬。悔恨自己一直以来从没有把儿子当作众生去救度，没有耐心地跟儿子讲清真相。每次儿子回来或我到儿子那儿去，只顾忙乎给他做好吃的，整天陷在情里。旧势力就利用这个母子情迫害儿子，让儿子对师父不敬，对大法犯罪。看到情绪激动的儿子，我想自己必须冷静抑制他的魔性，并发出正念，解体背后操纵和利用他的邪恶因素和邪恶生命。我对儿子说：你放心回去工作，妈绝对不会有半点闪失。我这只是锁骨骨折，有的大法弟子粉碎性骨折，练功后都啥事没有。再说你看我现在胳膊也敢活动了。看到儿子情绪有些稳定了，我接着说：我知道你为我好，你想逼我去医院，对我师父不敬的话不是出自你的真心，都怪妈妈平时没有跟你讲清真相。妈妈不是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也不是练功痴迷，更不是不理智。我们师父也从来没有说有病不许去医院。大法不只是去病健身，而是佛法修炼，因此才有超常的法力。大法弟子修炼中出现的奇迹多得数不胜数，请你相信大法，奇迹会在我身上展现的。飞机起飞时间越来越近，我对儿子说：你赶快打车上机场吧，再不走就不赶趟了。儿子看看怎么也改变不了我，无奈只好赶往机场。儿子刚刚离开家门，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问题出在儿子身上，可责任却在我身上。我整天喊着讲真相救众生，可是连自己的儿子都没真正明白真相。这不是儿子对师父对大法不信不敬，这是我没听师父话，是我对师父不敬，是我对众生对大法犯罪，是我害了儿子。冷静下来，我开始认真反思自己。这些年来，我对儿子只是陷在情中，自以为他从没干涉过我，便以为他明白真相了，从来没有把他当作一个要救度的众生，更没有认认真真地给他讲过真相。我让他默念法轮大法好，心念也不纯，只是想让他得到大法的保护，得到福报，得到好处。因此儿子对大法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去病健身的思维上，觉得只要我没病就行。所以我身体好时，他不以为然，不闻不问。当我发生意外时，就改变了态度，认为练大法怎么还会出现车祸，并以为大法师父不让练功人去医院，心里产生对大法的疑问和对师父的怨恨。我想儿子的心结不是光讲理论就能打开，要想使儿子转变观念，只有精进修炼，迅速恢复身体，用事实使儿子真正从内心、从根本上信服大法。 于是我每天做到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学习一讲转法轮后，再学习师父的其他讲法。除了四个整点，又增加发正念的次数和时间，同时根据儿子出现的问题，反观查找自己净师净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向内找出自己学法思想溜号，倚在沙发床上，学法时一会儿喝水，一会儿犯困，一会儿接电话等不净师不净法的行为，并不断地归正自己，身体很快得到康复。我也不时和孩子打电话，让他感到踏实放心。两个半月后，我决定去北京照顾做手术的姐姐。姐姐住院21天，我每天下午都去医院照料，早晚在家又给儿子做饭，抽空去菜市场买菜，帮儿子打扫房间、洗衣服。以前我这样做是想着尽己所能，多弥补对孩子的亏欠。而这次我这样做是为了用事实证实大法，展现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每天儿子入睡后，我对着他长时间发正念，解体背后操控他的一切邪恶因素和生命。儿子渐渐地去除了疑虑和担心。姐姐出院后，我也准备回返。临走时，我对儿子说，这回你亲眼看到了吧，如果我按照医院方法治疗，得做手术双肩打上钢板，一年以后取钢板，还得做一次手术，术后刀口一感染，胳膊又不敢用力，手术治疗费用至少几万元，又要家人照顾我，既劳民又伤财，而我练功只是花点时间，且没花一分钱，这么快就恢复了健康，你说哪个好呢？儿子说，你总是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能保平安，那你修大法怎么还出车祸了呢？大法师父咋没保护你呢？我说，不是师父和大法不保护我，人不是一生一世，人是有轮回的，你看到的是我的这一生，也许我哪生哪世曾经伤害过谁，欠了谁的命，按照天理我也得用命去偿还的，是大法师父帮我善解和承受了这一切，我只是遭了一点罪，否则没有师父保护，我的命都没了。接着我又给他讲了为什么练大法不吃药却好病的原因道理，大法从来没有规定练功不许吃药等，澄清了儿子对大法与师父的一些模糊认识和误解。回到家后没几天，我收到儿子发来的快递，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青铜香炉，还有几盒包装十分精致的檀香。我知道儿子内心发生转变，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愧疚，表达对师父的感激，弥补自己的过错。因为我清楚儿子的性格十分倔强，若他不认可的事，他绝不会轻易改变，也绝不会这么做的。去年12月，儿子带我去澳洲旅游，每天马不停蹄地东游西走，儿子总是时不时地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一练功全身轻飘飘的。一天，儿子带我徒步去看面包石、八字湖，路上走的多半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土路、砂石路。回来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大声背诵师父的红吟，唱着大法弟子的歌曲，而儿子累得气喘吁吁。第二天，我对儿子说，这回你服气了吧，你30几岁的年轻人还走不过我这60多岁的老太太，如果我不修大法，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吗？你再有孝心想领我旅游，我没有好的身体，你不也白费心吗？到12门徒景点旅游回来，我对儿子说，我们师父在人类最败坏该被毁灭的时候慈悲下世渡人，来拯救这个宇宙，法轮功弟子也和当年基督徒一样受到迫害，今天我们大法弟子也是在坚守着自己的道德良知，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你去过香港、澳门，还有10几个其他国家，你说除了中国之外，哪个国家镇压法轮功？儿子说，人家那是民主国家，共产党是一党专政，当权者不是民选的，共产党对自己心里没底，害怕法轮功，害怕政权不稳。以前我只要在他面前说大法好，他总是说，你别说起没完，我知道就行了。可这次儿子和我如同知心朋友一样轻松地交谈，没有一丝不耐烦。今年回家过年，临行前，儿子给了我1000元钱， 我说这500元我用，另外500元我代表你给我师父买供果，表示你对我师父的忏悔和感激。如果你不同意，我也不强迫你，出于你的自愿。儿子乐呵呵地说，行，钱放在你那儿了，你愿意买啥你就买吧。接着我又对儿子说，你对我师父不敬的话，不能光心里知道错了就完事了，还必须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才能表达你的诚意。儿子欣然同意说，行，我听你的。这2年来，儿子在资金和物质上也给我很大资助，我对资料点的投入也不断增加。我儿子真正明白真相后，福报连连，工作职位升迁，薪水增加，事事顺心。通过儿子的变化，我深刻体会到对家人讲清讲好真相的重要性，不能感情代替讲真相，不能讲过一次真相就完事大吉，而是根据不同时期发生的不同想法和变化，及时讲清真相，去除家人对大法的偏见和误解，同时对家人讲真相，不能自以为是，空洞说教，要有耐心和慈悲心。尤其对儿女，不能以长者自居，强势压人，要像朋友一样推心置腹，让他们真正感到你是在救他。同时要修好自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一点一滴、一言一行、一件小事上做起，让他们真正看到、感受到修炼大法后改变的自己，感受到大法的美好。我再次和家人交谈，得知姐姐、外甥女也有和儿子一样的想法与疑问，我也都一一给他们讲了因由，澄清了他们对大法的模糊认识，消除了对大法的误解。儿子对大法态度的几经改变，让我认识到自己在对家人讲真相方面的欠缺，也更加感到自己肩负的讲真相救度世人、家人的重要责任。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世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你们知道吗，山上很多大法小弟子为了不被干扰，就一个电话不上网。我想大法小弟子这样做，老大法弟子就可以放松吗？难道大法弟子的标准会因为年龄不同而有分别吗？世尊珍惜弟子，看护弟子，而网络魔鬼在网魔窟里拽大法弟子。修炼人的心是清净的，而手机上面什么东西都有，看了都是污染，能勾起人的七情六欲，使人心泛起，达不到清心寡欲，不利于修行。我知道有的同修修炼状态非常不好，都和手机有关。一位同修在720后在监狱中被残酷折磨，出来后沉迷于电脑、手机，色心非常强，后来完全变成了常人。有人使用微信是为了省钱，是为了联络感情，这涉及到利益和情感的问题。对于修炼人，名利情是不应该执着的，反而正是应该修去的东西。当然也有人是为了工作便利，微信的使用在社会上能普及，是外星科技肆虐人间的表现之一。外星科技和邪灵互为利用，在控制人、改变人，甚至要毁灭人。修炼人把微信卸载下去，就是杜绝他们对自己的窥测和控制，也是从社会的泥沼中拔出腿来，逆流而上，同时也是在自动规整自己的修炼状态，使自己对应的宇宙天体和自己承担的宇宙范围自动更新，也会带来一种天象的变化。常人中有句话，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们真的要有修炼人的态度了，卸载微信好处多多，何乐而不为呢？选自文章《天目所见，微信的背后》。修炼人的一言一行很被常人关注，妻子同修日常待人和善，在家里无论是对待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能有求必应，即使是讨饭的、歇脚的、过路喝水的，他都善心对待，认为他们到我们面前都是来得救的。我家住在公路边，记得一次门前公路上停了一辆轿车，不知哪儿出了毛病，司机从早晨修了近一上午也打不着火， 妻子认为在修炼人面前发生的事都不是偶然的，于是做一碗面送上去说，您是没吃饭吧，您不嫌弃先吃了饭再忙。司机非常感动，送碗时妻子给他讲了真相，他高兴地做了三退，边走边说还要等人过来修车。妻子对他说，你的车没坏，收拾一下走吧。小伙子满脸狐疑，到了路上装上工具和物件打着火，车就开走了。像这样的神奇事儿很多，妻子对周边的人那种诚实劲儿，使人看到了无私善良，所以他讲真相人们信服，别人讲不退的人听他讲后说，你说的我信。这些年听他讲真相三退的很多。我想日常行为是无声而强劲的语言，真善人的精神境界才能打动人心。选自文章《西元》。我体悟每天通读转法轮有着巨大的意义。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过，我说师父把什么都压到那部大法里去了。最近我开始重新重视每天通读一讲转法轮，慈悲的师父又展现给弟子书中无量的内涵。我感觉自己每天这样学法，就好像坐在师父的讲法班上听法似的。师父讲到哪一部分，就感觉师父在相应的给弟子做哪一部分的调整和演化。通读转法轮的时候，读到哪一章节，就会为我们做哪些调整。我理解到，随着不断的通读大法的每个章节，章节中所讲的修炼的东西，师父法身要给我们做。讲到哪种执着心时，比如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等等，师父就会帮我们把以前形成的那种新的物质往下拿。讲到灌顶天目时，就在给我们灌顶开天目下修炼的一切机制等等。而且在整个修炼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要做不同的事情，展现不同层次的法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意志带动学员本体与功的演化与提高，这种实质的变化。感谢师父鼓励并点化弟子，认真通读转法轮是一件决定修炼成败至关重要的事，所以师父才在法中一再提醒我们要重视学法，再忙也要坚持学法。由于报纸发行工作要长时间开车，车里一个人要待上6个小时，忙的时候一天要开10多个小时的车，这么多个小时的寂寞中，头脑里思考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吗？在没有听讲法录音的时候，我有时清楚地感到那不是自己启动的思考程序。我没有计划下一分钟要想什么事情或规划什么事情，那头脑里在下一分钟所闪过的一丝一念是谁启动的呢？复元神、观念、思想业，还是另外空间的生命和信息呢？修炼人对一丝一念的修炼是多么的重要啊！不保持住正念，就是在增加观念和思想业呀。有的时候，邪恶打到我们的脑子里的不正的念，如果随着它想下去，那不就被那个不正的念控制了吗？就会被钻空子。选自文章，重视学法修心，才能少走弯路。再有一个月就到秋收季节了，从2016年起，本地同修互相配合，去周边农村玉米地里挂真相资料，便于忙于秋收的农民得到资料，了解真相。想借明慧一角与同修分享一下，我们的做法是二合一的真相期刊打印、对折、压平后，先装入8号紫封袋，有时也是7号，店家说不是一批，好不准。装时尽量把里面的空气排净，封好口后，口朝下装入9号紫封袋。因离秋收还有一段距离，防止雨水浸湿，封好口再平铺装入大号的塑料袋里，就是平时卖菜小贩用的那种，然后用塑料皮套把口扎住，一个皮套从中间剪开可以用2次，这样直接挤在棒子秸秆上就行了。因为套的塑料袋多，里面会有空气，装完后上面需用重物压平。我们一般2人1组骑电动车，少时带100份，多时带150份，秋收前停止，以此弥补真相资料的空缺。选自文章，适合秋天的项目。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